今日神在华人当中兴起了尼西米运动，专门向中东的库尔德人传福音。我们看见从起初神呼召 Nancy 姊妹开始这项事工，从无到有，一路充满了神的恩典与膏抹，令人惊叹神奇妙无比的作为。圣经简报站在2022年4月就介绍了尼西米异象之后，许多弟兄姊妹就陆续的加入尼西米团队的27祭坛连锁祷告。6月中旬，尼西米短宣队首度前往中东宣教，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在三个礼拜之内走过了10个城市，带领了52位库尔德青年归向主。神给他们的应许没有落空，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信主，52个人得救，也回应尼西米花52天建成城墙，显明神掌管这件事情，这是出于神的事工。在感恩节前夕，尼西米团队分享他们的感恩见证，有些人是参加27祭坛连锁祷告会的成员，有些人是参加前线宣教的成员。限于时间，我们就截录部分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感谢弟兄姐妹啊，这么多弟兄姐妹们就欢聚一堂哈，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一起来我们尼西米团队来数算神的恩典哈。首先呢，来分享的是我们的 NPG 团队。NPG 团队是什么呢？就是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代祷勇士们。那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请出的是 NMG 团队，就是我们尼西米的宣教团队，也是上阵宣教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请出我们的刘弟兄，他呢领养的时段呢，祷告时段是最多的，他在祭坛上从没有迟到过一分钟。
我是今年四月份在圣经简报站听了 Nancy 姐妹的分享以后呢，心受感动，加入到尼西米运动这个军队中来的。我用军队这个词来表达，是我参与尼西米运动以来认识并感受到的，也是我自己希望，因为军队表示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训练有素，战斗有力。当我在视频里听到 Nancy 姐妹的声音后，我有些惊叹。为什么惊叹呢？一是她不是我认为的西方的宣教士，是说着普通话的中国姐妹。因为林牧师在开头做介绍提到 Nancy 这个名字时，我脑中的第一反应是西方的宣教士，因为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少能听到中国宣教士的信息。二是呢，他要到库尔德人中宣教，库尔德人居住的地方呢，是对宣教有威胁的地方。我在近几年因着 SS 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和地缘政治纷争的报道，多少了解这个民族的处境。他处在四个国家的角落，如同世界上的孤儿一样，常有战乱。当 Nancy 讲到他当着众人的面向神祷告说，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教堂的地方，我就被感动的流泪了。这样的地方呢，要么艰苦，要么危险，而库尔德人这个地方呢，两样都存在。我是喜欢读宣教士故事的人，只要是不求名不求利，只是遵照神的托付一心一意传神国福音的，都是我敬佩的。但有一类宣教士，他们是神宣教队伍中的特种兵，如戴德森、宋尚杰、布永康等。这类宣教士有几样特点。一呢，他们有明确的来自神的意向，就是神的托付。二呢，有为父的心，真实的爱世人的灵魂，这可能就是 Nancy 姐妹说的道成肉身的爱。第三呢，敢于赴汤蹈火，不计代价的摆上，并且意志坚定。这也是男性姐妹在分享中说到的，不入虎穴也得虎子的心。第四是跪着走，就是祷告。 这是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西方宣教士请教戴德生的时候说如何在中国传福音，他告诉他们的。感谢神，今天在我们这个守望的尼西米的祭坛前，设立在神面前的尼西米军队中有了这样宣教士的端倪。我是流着泪听完分享的，其实他的分享呢，更直接的说是向神家的儿女吹角宣教，撒旦的营垒坚固，福音难传，1040之窗，有地球上近一半的人口需要福音，穆斯林信徒每年以1亿的数量增长，神的殿荒凉，阿爸天父的心忧伤，这样的信息一下一下的撞击着我的心。腓立比书2:15教导我们说，你们显明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圣经不是说你们生在这个世代，是显明在这个世代中。这是神话语的奇妙，用显明这个词表示我们好像是一场人类大戏中的演员，按照导演的安排该上场了。在这个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代，神要我们出场发光了。我就是带着这样被感动的心和被唤醒的神儿女当有的责任心，参加到尼西米城墙建设中来的，参与到这个24期祷告和城市灵养的祷告中来。在尼西米祭坛上和在教会的感觉不同的是，尼西米祭坛就像是在战场的前线，教会如同是后方。在尼西米祭坛的服饰上，自己就像一名将要奔赴战场的战士，祷告中常常能感到圣灵的同在，也有过很多次的流泪。下面有三个小插曲我分享一下。有一天早晨起床穿衣服的时候，神教导我的心，让我知道在祭坛上的每分每秒每句话都是重要的，因此呢，我尽力做到守时。至于祷告说的话呢，很难说的句句重要，但只要用心，不要敷衍了事就行。有一次在祷告中，我刚翘了个二郎腿，心里立刻有一个责备的声音，不可这样。从此以后，我在祭坛上甚至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再也没翘过二郎腿。还有一点是关于送福的事，在最初祷告的那段日子里呢，很少是按着经文祷告的。Nancy 说了我几次，头两次我还能接受，但后来再说心里就高兴了。再加上每天不在信心中祷告带来的不痛快，所以每天感觉身心疲惫，就想退出来。但我又想呢，这事工是重要的，这个祭坛是重要的，因此我就认真分析问题的所在。我想到神把这么大这么艰巨的担子放在南西的肩上，他不会随意己意随便定规矩的，他肯定是在神面前祷告以后定下的。再说这事工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是一个长期的事工，如果不在圣灵里，就是在神话语中祷告，不可能长远的。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是祷告前没有认真的读圣经，想明白以后就选择送福，并在读经上下功夫，这样在祷告上才有了长进，并且在读经上偶尔也能领受到神所赐的亮光。最后我要说，尼西米祭坛是我今年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要以感恩的心感谢天父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来服侍他。我们的天父在2016年父亲节赐给南喜的礼物，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是一个荣耀的苦杯。天父赐给了他，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一同接过这个杯，举起这个杯，同饮这杯。
下面分享的这位呢是汤姆弟兄啊。
神带领我进入尼西米团队， 那个我之前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我虽然信主已经20多年了。但是呢，就是说平时就是说去教会啊，不是并不是一个特别很大的一个改变。神也在带领中啊，在2年前我们的团契就开始了祷告啊，那个就后来就有了 RPG 的这个运动。那么在这个 RPG 运动里面呢，我们那个这个祷告呢就一直坚持的。那么我呢在这个中间呢也是坚持了那个2年多啊，我自己呢就觉得我就是个祷告者啊。就是好像神也给我一个好像感动啊，自己好像就是一个祷告者。那么后来在那个尼西米团队中有一位姐妹啊，她认识我那个团契里面一位姐妹，那么她就是说想把那个姐妹介绍到里面去。那么我团契这个姐妹呢可能是觉得孤单，那么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一直祷告，她跟我比较熟，那么她就把我也一起带进去，好像一个新娘带一个伴娘一起参加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团队。那么就是说，但是当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团队的联合祷告的时候呢，我当然之前也是已经是个祷告者了，但是进到这里面我就觉得，哎呀，这里的恩高啊，圣灵的这个恩高，圣灵的同在，哎呦，大大的感动我，哎呦，使我好像这种心灵里面就是说那个跌宕起伏的哦，感到那么看到这个祷告，与其说是一个祷告的队伍，还不如说是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军队啊。他这个里面是纪里面纪律的怜悯哦。平时我上着党，有时候穿着拖鞋，有时候比较懒散哦，好像散勇一样的哦。但是进入这里面，我就赶紧要壮士所要把帽子整齐，把鞋子穿好哦，就是好像那种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嘛，好像我一进入真的是进入这样的一个军队的这种感觉哦。那么在这个中间，那么这种说不清楚的上帝，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中间，我的什么位置，我的这个生命这个定位好像就在这里啊，这是我要凭我的一生去在这个地方啊，去生根，去栽种啊，去成长啊，去收割啊等等啊，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感觉到我这是我的一个命定一样的啊，我就好像我应该在这个其中啊，那个融入这个队伍里面啊，那么我觉得在进入这个里面以后。啊，那么后来更进入那个就是说那个祷告的那个队伍里面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越融入啊，跟弟兄姐妹这个契合啊，弟兄姐妹之间那种感觉啊，感情，虽然我跟那个很多的那个姐妹我们相隔很远，到现在没有见过面啊，但是呢好像有一种邻里相应，心心相印的这种感觉。那么好像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感情一样的哦，他们这里面的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哦，感觉的就是这种情感在其中哦，慢慢的这个成长哦，感觉这种东西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改变。那么在我这种加入这个团契里面，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好像也在不断的这个全方位的在加快的改变啊，虽然前面那个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像是在慢慢的走路啊，慢慢的走路，没有那种动力一样的。但是自从我加入这个尼西米这个团队以后，哦，我好像就开始哦奔跑了啊，就好像赛跑一样的哦，就好像有一个动力啊，耶稣的这个呼召，一种使命感哦，使命感推着我，好像又进入那种赛跑一样的啊，进入那个赛场。啊，平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进入这个以前我就进入那个赛场的感觉，哦，使我就是有一个目标，因为你赛跑以后就要知道前面的目标在哪里，100米、200米，终点线在哪里，啊，那么有一种使命感。啊，那么在这个中间也带来我人际关系侍奉里面，我跟那个借着这个职场上的侍奉，那么特别在家庭关系里面，我是跟一位卫星组的 因为姐妹结婚的，那么她呢，那个对那个信仰没有感觉啊，那么又是独生女，那么咱们在家庭的这个关系里面呢，她也不知道照顾人啊，那么所以呢，我呢就心里面就会感到一种失落啊，感受不到温暖啊，那么心里面也会产生，有时候会产生感到苦啊，那么当我进入尼西米团队以后呢，他这个里面就是不断的一种生命的这种改变啊，那种这种改变就是一种奉献啊，一种吃苦啊，愿意付出的这种精神啊，那么这种的当我这么去那个接纳啊，我的妻子各个方面，那么是我们的这个关系哦，家庭关系哦，就像今天我们第一首歌的一样的，父母的心像孩子哦，丈夫的心像妻子，妻子的心像父母啊，我哦像丈夫啊，这样一种贴身的这种关系的改变哦，除了那种你在这个服事中进入一种使命，那么同时你的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哦，多得到这个提升，那么我觉得呢，其实是上帝在预备我啊，甚至在我平时的那个学习中，读经祷告啊，还是也很喜欢读那个圣徒啊，属灵伟人的这个传记啊，那么看到他们哦，像云彩那样啊。那个因着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恩的心啊，要报答主的心啊，所以他们愿意像一台戏一样，甘愿成为戏台上一个给众人看的哦，那个囚犯那样哦，给众人看，愿意吃苦的这个心智哦，在他们心中发动啊。那么我觉得好像那个戴德森啊，以前我对于这种宣教士我不能理解啊，他为什么这样？是不是那个是邪了门的哦？现在我进入这个里面，进入这个宣教这个队伍里面哦，我就觉得哦，我能体会到了哦，就好像一个苹果一样的，原来我没有尝过，我不知道这个苹果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苹果是不是很怪味啊？哦，但是呢，当我进入这个团队里面哦，就那么我就尝到了一点点的味道哦，原来戴德森为什么爱灵魂爱得这么深哦，愿意把自己的是100次的生命都奉献给中国。那么我觉得呢，感谢主哦，有了我的榜样在我的前面哦，那么前面还有那个大的施工哦，要我们去做啊、这么大的一个那个伊斯兰教这样一个土地，还有那么多的那个十字之窗，为这百姓被偶像弄瞎眼睛的这么大的一个施工，后来呢，我们怎么不那个无动于衷呢？啊，就有一种使命感加入在其中啊，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前面呢都是海外的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亚洲的弟兄姐妹们的心声。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呢知英姐妹。
我是今年6月份接触到我们这个尼西米祷告祭坛的，当时的我非常的软弱，祷告跟不上，也缺乏圣灵的膏油，虽然我在服侍中，但是心里却没有一点力量，更看不到服侍的方向，更缺少圣灵的火。在我快要跌倒的时候，我的好姊妹把尼西米祭坛介绍给我了，又让我看了尼西米意象的视频啊。我看完之后呢，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占有着我，我对这个祭坛又好奇又敬畏。那这是一个多么圣洁的祭坛，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能被选上吗？啊，当我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祭坛上来祷告的时候，那当时呢是赵弟兄所带领的团队，他们紧扣经文的祷告深深的吸引了我，那能力就从他们里面发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明白所谓的扩得在哪里，他们的情况如何，当听到他们那样迫切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被震撼了。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让我祷告，我又害怕又畏惧，不知怎么紧扣经文，用神的话来为未得之民祷告。下祭坛之后呢，赵弟兄纠正了我的祷告，使我在祷告上有了很大很大的突破。啊，我和南希姊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祭坛上。 我像往常一样上了祭坛，一个姊妹的祷告深深地吸引了我，她的祷告是那么的有能力，字里行间充满着她对库族的爱，对祭坛的忠心付出。祷告结束后，她又在祭坛上和我们交通，她呼唤着我的名字说，志英，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代祷吗？是那样的亲切，好像这个名字早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样。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就是我们可敬可爱的南希姊妹啊！一股暖流瞬间温暖着我这颗冰冷的心。那个时候呢，我正遭遇着各种各样的逼迫，我就像来到主的面前一样，一口气地说出了我的需要。他就用神那样的爱来安慰着我，鼓励着我，使我走出了新的困境。何等的恩典，让我认识这样一位属灵的同伴。他像保罗一样关心着每一个人，有着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肠。那就在前几天，神借着南希姊妹也改变了我的自尊心，使我走出了心灵的阴影，除去了侍奉上的障碍。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每周六晚上是固定的为库族祷告会，我基本上都是不开麦祷告的。那一方面是环境的原因，那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自尊心的原因。当我听到弟兄姊妹们个个都祷告的是那么的好，和神的关系又是那么的近，而且又是那么样的有能力，我就害怕了，宁可关着麦向神祷告，也不敢开麦祷告。我怕我祷告的不好，影响到整个属灵的气氛。那经过我们南希姊妹不断的鼓励着我，她说那么多的宣教士在前方为主摆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祷告托住前线的宣教士。她的话触动了我的心。自卑感再也没有了，那我就鼓起了勇气开麦献上了我的祷告。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南希姊妹呢，她在罪的事上，我们的南希姊妹也随时在纠正着我的错误。那就在前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十月初的时候，南希姊妹给我一个去尼西米祭坛观摩的机会。那次我不但没有上祭坛观摩，过后也没有给南希姊妹说明情况。事后南希姊妹她用很婉转的话在提醒着我，并帮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祭坛是圣洁的，不只是弟兄姊妹在等待着，阿爸父也在等待着我。那个时候的我除了道歉和悔改，没有任何的言语来表达我那颗懊悔的心。在圣灵的光照下，我忧伤痛悔的悔改，主必不轻看。那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南希姊妹，在我软弱的时候给了我帮助，在我犯罪的时候把我及时的找回。感谢主将这么好的姊妹带到我的生命中来，使我更有信心服侍主。那不但如此，在我们尼西米祭坛的祷告祭坛上，也让我经历了爱的医治。那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件让我大得无法承受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我不知哭了多长时间，那孤独、恐惧和压力，所有的打击和泪水使我难以自拔。那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上祭坛该祷告的时间了。我心里说，我就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上祭坛祷告呢？但我为了从主而来的使命，为了能够持守住这个祭坛，我就放下了自己的事情。我说我爬也爬到这个祭坛上来祷告。那个时候我和柳弟兄一起祷告的。当他看到我上来的时候，他说，志英好。那个时候泪水就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心里说，我不好，我一点都不好。我怕弟兄担心，我就强颜欢笑地回复弟兄说，弟兄你好。当他放诗歌的时候，我还在抽泣之中。 但在用神的话祷告的时候，信心宣告的时候，虽然是为中东的穆斯林为1040之窗祷告，我就被神的灵所医治，那整个祷告呢就充满了喜乐平安。我浸泡在神的爱里，被神的爱所包裹着医治着，虽然我的环境依然在，但是我的内心被神改变了，平安喜乐充满了，是没有人能够躲去的。就从那个时，就从那以后呢，任何的环境临到我，我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的眼泪，都是以平安喜乐的心胜过了各样的环境。我彻底的被这个祭坛改变了，每天都盼望着在祭坛上的这一个小时的到来，也对我们尼西米的祭坛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用神的话祷告真好，舍不得，我真的舍不得放下任何的参与的机会。我也把我们尼西米祭坛的这个祷告模式带进了我们的教会中来，用神的话来祷告。我被圣灵充满了。那天晚上，我呼吁弟兄姊妹一起要来为主献上自己。那次的祷告结束之后呢，我就问了我们教会的几个同工，问他们的领受是怎么样的。他们都很惊讶地说：“很好，我们从来就没有用神的话这样祷告过，用神的话祷告是这么样的是这么样的有能力，还能明白神的心意，真是太好了。”他们说：“以后你就按照这个模式带吧。”真心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复兴中来的。这样朴实的话在激励着我，我不但听到了，我这不但是弟兄姊妹的心声，那更是神的旨意啊。我们的神他愿意让他的教会复兴，他愿意看到他愿意让我们在中国，在华人，在全地，在各族兴起为主做那美好见证的人。这就是我在尼西米祭坛上的改变和生命成长的历程。感谢主将这么好的礼物给了我，感谢天父让我在这个团队里能够遇到我们这么多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同时也感谢主将苦难这个化了妆的祝福赐给了我。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里，我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我们接下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赵，我称他们赵氏弟兄哈，兄弟哈，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那我们就先请哥哥来分享哈。
允许我分享一个图片啊，这是我今天早晨啊慌忙当中然后做的一个啊，本来想写一下见证，后来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一首打油诗，我称它为打油诗啊。然后呢这些字句里面，然后就包含着我就在祭坛当中的一些看见啊，神的恩典，感谢神啊！我称我尼西米祭坛是一件极美的礼物，真的是一件极美的礼物啊！它深深的影响了我的生命，影响了我在主里面的生命，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极美的礼物啊！所以说我写了几段啊文字，然后呢我念给大家听啊，然后我再解说我的经历啊。第一段就是蒙恩信主十几载，百百恩典天上来，教会生活守主日，年复一年周复始，起初火热渐冷淡，信徒变成宗教徒，平安喜乐少又少，饥渴枯干被煎熬啊。这一段话呢就是我上祭坛之前这个荒凉的光景，就是一个饥渴枯干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啊。我信主十几年啊，然后呢每天啊都在神的恩典当中，然而我的心与就摸不着主的心意，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属灵的抑郁，摸不着主的心意啊。教会的主日，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我也常常参与，然而我就陷在了就一种不冷不热的一种状态啊，心灵极度的枯干，然后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每天我就是生命真是很煎熬，真是饥渴枯干被煎熬， 心里是一种煎熬的状态啊，就这样，我不知道持续了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我不知道啊，我想不起来。然后我知道是一段很长的一个属灵低谷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就是一直就这样，这样就生，就一直就这样的信仰，信仰生活就这样一直在持续中，直到有一天啊，第二段啊，以为主爱已隐藏，唤起我胸来召唤，偶遇祭坛心欢喜，初上祭坛痛流痛流涕，回转二字绕心间，主爱拥抱再相聚，深知以往肉体中灵里安息。在这个低谷当中，我以为神的爱啊向我隐藏了，我以为神啊不理我了啊，不是然而神他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他是喜的，他是慈爱的，他是那可信的那一位真神，他真的是唤起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啊，唤起我的哥哥来召唤我。有一天，我哥哥早晨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你也上尼西米祭坛来祷告吧。啊，我第一次听到尼西米祭坛啊，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尼西米祭坛啊，祷告，尼西米还是祭坛啊，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词眼啊，在我们本地教会很少听见啊这样的词眼，尼西米祭坛来祷告吧。啊，然后我哥哥说，他这样一个祭坛，他是一群非常爱主的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为着一个叫库尔德的地方，一个1040之窗的一个地方来献上祷告。啊，当时吸引我的并不是说啊库尔德1040之窗，当时吸引我的就是我哥哥的这一句话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这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一群爱主的华人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祭坛当中共同为一个地方在祷告。我是被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吸引，我想我要和这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越发爱主的呢？我就走上了祭坛，然后在这个祭坛之前，南希姊妹和我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话。南希姊妹问了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情况，然后南希姊妹那个声音，然后那个温柔的声音，真的是像主一样啊，温柔的声音啊，真的敲动了我的心。然后就像神在呼唤我一样啊，就是呼召呼唤我一样啊，是一个抚慰的、安慰的、鼓励的一个声音啊。然后交通完了，男子们鼓励着我说：“你去祭坛观摩一下。”我清清楚楚的记着那天是5月27号啊，那天的经文啊是晚上的8点至9点这个时间段啊，我哥哥的这时间段，然后还有艾伦姊妹，然后呢，上岛还有我弟弟都在里面啊。然后我第一次在上面祷告，然后那天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痛哭流涕啊！初上祭坛痛流涕，那天祷告我真的是泣不成声，痛哭流涕啊！因为那天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打开那个圣经的时候，那个第80篇，我们看到第82篇有一个反复的字眼出现，就是“回转”二字，就这个“回转”二字绕心间。就是第3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神呐、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然后这个回转的二字啊，就深深的就打动了我，就敲击着我，然后让我不能看，我就不能定睛这两个字，定睛这两个字我就泣不成声。然后啊，过后之后我在思想啊，那个就是这么长时间，我又回过头思想我当时的那个痛哭流涕，我想至少有两层意思啊。啊，第一层呢就是啊，神接纳了我这个浪子，你知道吗？接纳了我这个浪子，为什么呢？我不是那个就圣经当中记载那个小儿子，那个漂流在外挥霍无度的那个浪子，我是神家里面那个浪子，知道吗？我是神家里面那个浪子，就是那个大儿子。对不起，弟兄，我信主这么多年，然后啊，信主在神家里边也做工，然而我却是一个神家里边的浪子，这是第一感动我的。第二就是神他拥抱了我，他拥抱了我，他在爱里面拥抱了我，
是我活着回转，我可能不像上面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一种刚强勇敢的心上到祭坛的，我是在一个生命极度软弱当中上的，被神招到祭坛上面的。感谢神，所以说神就光照我，让我知道曾经的我是在肉体当中的，是的，曾经的我是在肉体当中的，灵里安息才真谛，身之以往肉体中，灵里安息才真谛，是的。所以说我就知道了一句话，神给了我一句话，就是在基督之外的一切服事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在基督里面哪怕一杯水给这小子里面的一个人喝，就不得不被纪念，不得不被赏赐。感谢神啊，神把我从基督之外带到了基督的里面，神的爱拥抱了我，神的爱引导了我。所以说我给祭坛贴的第一个标签就是爱的标签，就是爱的祭坛。接着然后就进入到一个祭坛那个操练当中，我看了尼西米祭坛的意象，看了南希姊妹的意象，然后呢我也深深的感动，我也掉下了眼泪，被这个对这个跨文化这个宣教深深的被打动。然后祭坛圣洁有恩高，第三段，祭坛圣洁有恩高，姊妹交通立家立，活在主里真美好，世上繁华已无益，祭坛祷告来操练，全副武装来征战，建制库组里1040主心意。主啊，感谢是的主啊，就在我们看到这个祭坛它是何等的圣洁有恩高啊，我第一次上到祭坛，神就摸着了我的心，我又那一刻我就灵里面我就知道啊，这个祭坛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祭坛，是一个有恩高的祭坛，是一个圣洁的祭坛啊。然后呢接着弟兄姊妹终身难忘的一个和南希姊妹的一个交通，就是那一天他说出了啊一个关于征战祷告的这样一个这个话语，这样的话这样的词语，他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上到战场上，这是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在属灵的这个战场之上，已经站在这个撒旦的对立面上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士，你知道吧，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已经站在这个战场之上了。所以说这个征战的祷告这个词眼就深深的扎进我的心，让我就是看到啊，原来祷告是一种征战，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之前信主这么多年也祷告，但是没有这么深的认识到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说呢，然后南希姊妹就把这个信息，就那一次交通我是非常的就是心血澎湃，就南希姊妹这个交通，然后看到这个祷告这个征战，然后借着祭坛这一段时间的祷告，越发发现确实祷告就是一种征战，我们不是一束血气的征战，那是一个执政的掌权的掌管着幽暗世界的空中的邪灵来征战，是一个如尤其是个宣教传福音抢夺灵魂，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说我看到这个征战的时候，我又看到啊，这个祭坛它不仅是一个爱的祭坛，它也是一个征战的祭坛，就是遇见基妹的我下面第二个就是个征战的祭坛，我给这个祭坛贴的第二个标签，它是一个征战的祭坛，它是一个抢夺灵魂的祭坛啊，它是一个宣教的祭坛。所以说祭坛祷告来操练，全副武装来征战，每天我们上到祭坛的时候啊，就是在全副武装来征战，我们祷告的方向就是这个啊，远在万里之外的库尔德啊，在这个有一个50亿人口的这样一个1040之窗，感谢神，但是我知道这是主的心意，我们在做一个主心意之上的事情啊，心意之上的事情。所以说我越发的在这个祭坛当中啊，领受了这样一个征战啊，现在祷告当中常常透露的这些征战，这个属灵的敏感度也在不停的提升，之前很麻木，对一些属灵的这种敏感度很低啊，然后呢现在借着不断的操练祷告，这个在这个灵里面也是非常的啊，就有一些敏感度了，对一些属灵的看见有一些敏感度了，这是祭坛给我的，在不断的操练当中然后给我的啊。然后第四段啊，弟兄姊妹八方来都在圣灵四风里，祷告精兵齐吹角，宣教勇士齐上阵，军队元帅前方行，福音大能在其中，初结果子52，亲见圣灵大能力。然后 很荣幸。然后我是六月底，就是五月底六月初上的祭坛，到六月中旬时候，我们第一次宣教队已经出去了，短宣队已经出去了，然后到七月中旬就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回馈，然后做了一个感恩的回馈，然后结出了52个果子，然后这个宣教的过程，听弟兄姊妹、男性姊妹还有这些宣教勇士的分享，然后让我更加看见啊，我们这祭坛它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祭坛，是一个圣灵同行的一个祭坛，这让我更加的就是个确定，我们这个祭坛真的是神所同在、所恩高的一个祭坛，真的是啊，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祭坛，让我更加的确信啊，这个祭坛啊，它不是人所建立起来，它是神所建立的。啊，感谢神啊，这个更加激励我，所以说有了这个第五段，有主同在还怕谁，只当信心仰望神，但非祭坛需要我，乃因神在熬炼我，熬炼如同金银石，除去渣滓圣洁池，道成肉身实价爱，激起爱人灵魂心，这是我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看见弟兄姊妹的分享，看见这个短宣队的这个果子，然后看见这么多爱主的，每次听到这么多爱主的在无声无息的感动着我，然后我又发现这个祭坛啊是何等的圣洁，我又看到我自己何等的不配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神却把我放到这样一个荣耀一个圣洁的一个职分当中，我真的感觉我自己不配，知道吗？真的是不配。但非祭坛需要我，乃因神在熬炼我，然后我转睛在定睛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神是在熬炼我啊，借这个祭坛来熬炼我，如同熬炼金银石，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他在熬炼我，他要除去我里面那个渣滓啊，让我赤手圣洁。我不知道汤姆弟兄还有没有记得有一次祷告，也扎进我的心，他说啊，我们都要圣洁，我们都要赤手圣洁，我们圣洁了才可以推倒那个别人心中那个最强，我们心中还有罪，怎么去推倒别人的最强，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让汤姆的弟兄姊妹祷告，然后那次祷告也影响着我啊。所以说我们祭坛它不仅它是一个爱的祭坛，征战也是让我们不断的圣洁的一个祭坛啊，我们只有圣洁了，我们才有力量才能去征战啊，这是我对祭坛的贴的第三个标签，就是圣洁。感谢神啊！说到圣洁，我也做一个小的插曲，就是圣洁。我上祭坛啊，就是我个人领受的那个时间啊，我和我妻子啊，当啊还有这个一姊妹，然后呢领受这个时间啊，在也是没有从来没有迟到过啊，没有迟到过，很赤手，因为那些姊妹说我们要做那些人，我们清酒淡酒都不可喝。啊，我就听进去了，然后我就听进去了，那一次没这么说，我就这么听了，这么信，然后我就不再就是沾染很平常生活当中，我就很刻意的去以在言语上、行为上做一些这个做一些调整，然后尤其是我没有喝过酒啊，在上祭坛这段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个酒，有一天了，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那一天，然后的。然后我的堂哥啊，我大爷家的那个哥哥，然后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来一起吃个饭吧。然后他弄了一桌子菜，然后邀请我们去他家，然后一起坐下来，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享受这个八月十五这个团圆的日子嘛。然后我们就去了，去到那儿了，我一看那桌子上摆了很多酒啊，白酒啊，然后我一看。我说不能喝，我这个酒今天我是不能喝的，因为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祭坛，我不能喝这个酒。然后呢，我就给我哥哥说，我今天不喝酒，我不喝酒啊，我不能喝酒啊，然后给我一杯饮料或者给我开水就行了，给我白开水就行了。然后我旁边我那个姐姐，我姐夫，然后就给我递来那个啤酒，你知道吧？他说你不喝这个白酒，你喝一听啤酒吧，就是这个意思。他给我递来那个一听啤酒，我一看一听啤酒。当时我心里面有个意念说啊，保罗说在什么人当中要做什么人，那我就喝了嘛，这一瓶啤酒不是白酒啊，没事儿，喝一瓶啤酒吧，然后我就喝了，而是一喝就喝了三听，你知道吧？因为聊了很长时间啊，很长没有见面，聊了很多人，喝了三听，然后呢回来之后我就心里面就不平安，说我就好像弟兄姊妹，如果你赤手一个东西啊，我不沾染一些东西，清酒淡酒，我不去喝它了。 然后你赤手突然被你自己打破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所以说回来之后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我本来在你面前我说赤手，我的赤手一些啊，我说不再喝酒，我要分别为圣啊。然后呢我现在喝了，真的是我是犯罪得罪你了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第二天早晨就上祭坛了，上祭坛也没事儿，祷告也挺好，也没有什么拦阻啊。到那个上午的时候，就九点来钟的时候，然后突然我就这嗓子就开始发炎了，就是扁桃体发炎，然后就疼。他们平常发炎他不疼，还有他特别疼。我一想，是不是主在管教啊？主在管教我啊？主不让我，不让你就赤手的一些东西你打破了，是你要管教敲你一下一样。那个时候还是风控，就是疫情特别严重。都封控在家里边。我说这个，如果我这个嗓子在发炎，如果发烧了，直接就把我拉到医院了。连药，因为现在这些门诊里面是没有发烧药的。如果你发烧，只能把你拉到医院，啊，是隔离什么的。然后我还有这个担心。然后我就真是我就想到啊，我不该喝那个酒。我扁桃体发炎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不该喝这个酒。后来到下午的时候，三点的时候，我妻子给我找了一个消炎药，我吃了，哎，嗓子就好了，就一下子好了，就好像就那一粒药，然后吃了就好了，啊，从那儿以后我就知道我们的祭坛真的是圣洁的，是不容轻忽的啊，不能轻轻忽忽的，然后真去看待这个祭坛，所以说这个圣洁的祭坛啊，就是我给我们的祭坛贴的第三个标签，它是非常圣洁的，你进到这个里面。啊，你要衣冠整整啊，不能穿着拖鞋，穿着那个刚睡醒迷迷糊糊的上祭坛，你要整戴你的衣冠，然后很像一个祭司一样，因为我们是祭坛献祭，然后穿上神的全副武装，然后来祷告。这是我对祭坛贴的第三个标签，就是圣洁啊。第六段了啊，尼心意向神启示，神负责任必到底，撒旦营垒坚固城啊，祭坛祷告破铜门，库族百姓马代人不爱金银和宝石，幕后要被神使用击退属灵巴比伦，啊，这就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每天我们在这个祭坛当中，我们所要求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啊，愿这故土人这个库尔德人能够成为这个神所使用的这个幕后的马代人，能够击退那个属灵的巴比伦。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宣告，每天用着经文跟着麦琴读经在宣告。啊，在做这样的工作啊，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这个尼西米祭坛是神所启示的，神必然负责到底。神既然开了这个头，我们也知道他必负责任到底。我们感谢神，我越来越发现啊，神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都不怕。然后啊，最后一段呢，就是我的期盼吧，就是庄稼多而又发白，做工人少，差遣谁？但愿意向万人听，兴起更多爱主人。加入宣教圣公中，得主称赞表忠心，基督驾云再来时，一同接到荣耀里。我们知道尼西米祭坛是神所启示的，神所启示的一定是一个荣耀的祭坛。我们知道尼西米祭坛是有神同在，是一个爱的祭坛，是一个征战祭坛，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有恩高的一个祭坛，它一定是一个荣耀的祭坛。我们在这个祭坛当中，我们是在与神同工，与天使天君同军，它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职分，一个圣洁的一个职分。所以说啊，我在此对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盼望，在神里面一个小小的盼望，不求将来神啊要给我个多大的赏赐，我只求我将来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不像罗德一样，只是在神里面像火里抽出了一根柴一样，啊，我感谢神能够把我引领到这个祭坛之上，让我在祭坛当中。啊，再一次的遇见主，被主拥抱，再一次的能够让我享受啊与神同工的这种荣耀。我感谢神，我也感谢在这个万人当中啊认识到这么多从四面八方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的宝贝。因为我跟男姊妹也说过，我每次这周六那个祭坛上面，我发现这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上来的时候，我感到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亲切。真的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能够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神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一同来做神的工作，一同相扶相持，在基督里面合一，来做成神心意之上的事情。
感谢神。
接下来就请说的就是弟弟了哈。
啊，我与尼西米祭坛的相遇呢，是我哥哥把我邀请上来的。啊，有一次我哥哥在这个在网上听林牧师这个圣经简报站的时候啊，听到南希姐妹分享的这个尼西米异象，颇受感动，也有幸认识到南希姐妹，被邀请参加这个尼西米祭坛祷告。我的哥哥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尼西米祭坛祷告呢，他的灵里就大受感动和鼓舞，于是几次给我通电话，给我分享啊尼西米异象和他在祭坛上的一些奇妙的领受，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参加祷告。其实当时的给我通话的时候，我是心里很不情愿的，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光景不是太好，因为啊我在国内这个疫情的反反复复啊，自己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啊，自己的这个聚会也受到了限制啊，自己的服饰也受到了限制啊，整个的人是在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啊，真的是一种饥寒交迫的感觉。然后呢，我哥哥他没有放弃，他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啊参加这个尼西米祷告。然后呢，他告诉我这个尼西米祷告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有恩高的一个祭坛。然后呢，我就怀着这份好奇呢，就被邀请到祭坛，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个爱主的啊南希姐妹。啊，第二点呢，我想分享的就是我在尼西米祷告祭坛上的一些奇妙领受。我刚刚参加尼西米祷告祭坛的时候啊，前几次没有太大的感动啊，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就在我参加几天之后呢，有一天的这个临近黎明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啊，至今回想这个梦的时候我都记忆犹新啊。我梦到了在自己的老家一个看不到头的一个漆黑的屋顶，我和我的哥哥们正在一个爬梯上，在这个顶上安装这个灯，安装那个灯叫吸顶灯啊。然后呢，就是我的肉身的这个父亲，我的爸爸，他在下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把这个灯安直了，就像那个路上的那个斑马线一样，安笔直了，不要让它安歪了，安斜了，要按照这个顺序，按照这个步骤，按照这个距离去安。然后我这个梦，我就突然从梦里就惊醒了。然后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个梦啊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啊，这个梦是这么的清晰，一直在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萦绕。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就祷告神，我说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梦是神啊要借这个梦向我说话啊。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因为我们家里面我们姐弟四个啊，现在都已经成家了，都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家里面是一个全家信主的家庭啊，包括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哥哥们还有我的父母都是全家信主啊，都是感谢神。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有他特别的旨意啊，也有在我对我的个人生命当中有他特别的旨意啊。我梦到这个灯呢，好像神就让我们啊，让我的这个家庭啊，让我啊为主做光做盐啊，在这个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啊，来见证神的荣耀啊，来传福音啊，真的是特别感谢主啊。这是我的一个梦。然后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在尼西米祭坛当中一些这个个人的领受啊，一些特别的领受。就是我在尼西米祭坛当中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用经文扣经文来祷告啊，扣经文祷告呢，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秘诀啊。刚开始我尝试用这个祷告方式去祷告的时候啊，也是不太会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呢啊，我也很熟练掌握了这个扣经文祷告真的让我在这个扣经文祷告当中更深的去理解了啊，什么叫字句叫人死，经语是叫人活啊。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个人生命的一些改变啊，真的是感谢主啊，就是啊让我学习啊这个啊学习更加啊亲密于圣灵啊。我参加这个特别啊有恩高的这样的一个尼西米祷告祭坛的时候，让我更加明白了圣洁。我觉得只有圣洁才能带下能力啊。当我读到那个伊丽莎啊，他死之后啊，别人碰到他的尸体都复活的时候，主让我看到了伊丽莎的圣洁啊。当我看到那个血漏的那个妇人去摸这个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这个身上出去医好了那个血漏的妇人啊。主让我看到主的圣洁啊，我感谢神，真的是让我参加尼西米祷告祭坛，让我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啊，让我能够学习圣洁，让我能够在圣洁里面被神所遮盖啊，被神所赦免啊，让我在主的里面来得到能力啊，真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来自美丽的宝岛台湾杨姐姐 那他呢，曾经对1040窗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完全陌生。那我就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分享如何在尼西米祭坛上得着主赐给他的这份恩典的托付。好，杨姐姐请。
我会参加尼西米祷告室，我妹在美国，她参加那个亚特兰大的宣教的时候认识 Nancy。 那原先她是找我每个星期有两次祷告，然后当然我们祷告就是为了我们的慕道友和我们的家人，那大概就是这样。那后来她从亚特兰大回来，然后就说哎，我们就干脆用这两次我们开始参加那个尼西米的祷那个这个祷告祭坛。我就说好啊，反正都是祷告嘛。那他又给我Nancy的那个第一次的见证，我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在想说，哇，神，你这么清楚的在对这位姐妹讲话，那我相信我们跟着这个祭坛，我们也会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所以当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过十到四十之窗还有什么什么库尔德族，完全是没有的。所以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其实真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祷告，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用麦琴读经法，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祷告从来没有哭过，从来没有眼泪过，但是那一天很奇妙，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一直为这个地方，就是一直为这个地方流泪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心头就很，我觉得很奇妙，我就跟主说，是你是要我为这个地方开始祷告吗？那祷告完了也没有听到什么话，因为我们祷告时间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到星期五我们又开始在祷告的时候，这次哭得更伤心。那个感觉就是神对着这个地区他的心是这么痛，好像很少人为这个地方祷告，所以我就哭到泣不成声。那就很确定，我算是很蛮心蛮硬的一个人，那为什么神会对这个让我对这个地方有这么深切的那种心痛的感觉？所以我就更坚定了在这个坛上面，然后感谢主，我就想到说这个祭坛好像人也不太多，我就再找一些弟兄姐妹吧。还好我就是有一些弟兄，就是有一些姐妹跟我很好，所以我就到处打电话找人。那感谢主，后来就又找了四位，当然找很多，但是他们没有感动，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不愿意上来，我觉得没关系，因为这是神的呼召的，所以就是你有感动你就上来就好了。那我特别要为一位姐妹稍微做一下见证，就是我在找她的时候，她实在是在低谷当中，因为她自己的身体有问题，然后她的孩子也有问题，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她真的是灵里非常低落，虽然是在祷告，可是她真的很低落。可是祷告祷告着祷告着，现在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她灵已经开始被兴起了。所以刚听到弟兄姐妹在讲他们的见证的时候，真的当我们在灵性低落的时候进到这个祭坛，虽然我们好像也不太会，但是这个祭坛就是有恩膏，借着这个在祭坛当中我们不停止的祷告，神会把我们那个低落的灵给建造起来。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让Nancy他兴起这样，借着他兴起这样的一个祷告祭坛。那我也很感谢我妹妹把我带到这个祭坛上面，真的是一切的荣耀是要归于主。我听到你们的见证，我真的也是超感动的，上帝实在是做太多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NPG 呢，就是我们带导团队 今天的最后一位姐妹 Stephanie 姐妹。
我今年是信主第四年，可是在我信主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服侍主的心愿，可是神并没有要我有任何的服侍，所以我也并没有参加任何的服侍，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去做服侍，做什么样的服侍。所以当我在有一天下班途中听到 Nancy 姊妹的你心里意向的分享，因为那时常常看林牧师的视频啊，他一出新的那我就会马上去看，那现在也是一样的。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感动一个举动啊，改变我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被 Nancy 姊妹她的见证是非常感动，然后觉得原来还有如此爱主的姊妹可以为主这样摆上一切。我就在心里面问主说，这是我要去的吗？要我要加入吗？可是我又很犹豫，因为宣教我没有去过，并且我是生病的，很难说要去宣教，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不断的在询问主说，我要不要呢？所以主在我洗碗的时候，他给我六个字，就是不要问，做就对。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哭了。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感动和呼召，所以我就马上放下这些碗了，就马上就 email Nancy 姊妹。可是过了一两天，他还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心里着急啊，就在晨祷的时候又祷告。当祷告完，就没想到就马上收到他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打来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就想可能是他了，我就接了。所以虽然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可是那天真的是我们哭了又哭，谈的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记得我跟他说，我们要共同养育这个 baby， 你需要更多的人来一同养育他，你心里也要会像花一样绽放，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尼西米，真的像是开满了漫山遍野，而且尼西米会围满了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感谢主，现在今天不就是这样吗？那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能做什么？我属灵的生命这么短浅，可以竟然夸下海口。可是现在看来，当我进入尼西米的时候，神赐给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你心里出于神，而且神必成就。就是这样的信心，我勇敢地踏入新的旅程，开始了祭坛的祷告。我记得第一次观摩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热火朝天，我都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祷告，觉得非常的震撼，好像在那里被弟兄姊妹祷告的火都淹没了。然后第二次又参加第二场的观摩，我记得好像是蓝萍姊妹她的团队的，那是以第一场是截然不同，是圣灵的水又是那样的温柔，主的爱那样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让人都感动落泪。我真的太奇妙了，这是我从未在教会当中体验过什么是有高荣的祷告，什么是神同在的祭坛。所以当我开始了领养24/7祭坛的时间，那我也不会用经文祷告，经文我也不熟，而且非常的有限。可是 Nancy 姊妹就带着我们教我们，我们就学会顺服，慢慢尝试会用经文祷告，这是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学不到的珍宝。最特别的是神会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就像弟兄姊妹分享的一样，无论是关于你生活中的难处，或者是当我们 Nancy 姊妹他们去短宣的时候，还有尼西米事工所有的一切，神都会透过当日的麦情读经的经文对我们说话，对短宣的同队说话，都会在当天的经文会启示出来。我们的祷告神也全听，而且在短短的两个月， 祭坛祷告的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神送给了我一个就是很大份的礼物。在六月底的时候，那我去看这个医生复诊，那我是有多年就是有这个红斑狼疮以及红斑狼疮肾炎，可是当我就是跟这个医生在讨论这个病情的时候，医生说哎，你的这个红斑狼疮肾炎的指数啊是正常的，你这个红斑狼疮肾当中最麻烦就是肾脏被攻击以及它是有问题有损伤的，所以我从2014年生病的时候，我的肾脏就从来没有好过，而且用很多的方法去控制它都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好，每年都会复发，所以会让我经常处于这种疲惫的状态，经常要躺着。那如果要知道到底肾脏是好是坏，它是需要测这个蛋白尿才能够知道说这个肾脏的情况是怎么样。可是当医生告诉我说这个蛋白尿指数居然是阴性的时候，我是非常难以置信的，因为虽然吃药是可以控制蛋白尿，但是要转阴的话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并且你的肾脏是受损了这么多年，它最多是可以控制在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当医生说你是阴性，他比我都还兴奋惊奇。我那时候还在有点怀疑说是不是真的是被医治呢，后来原来发现其实我在六月份的前一个月，我是五月份参加祭坛的，所以其实在五月份的那个验水报告已经就是阴性了，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啊，因为真的神在我信主是因为我的病我才来到主的面前。可是在2019年之后，我就没有再为我的医治来祷告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神要医治他就会医治，而我更多的是想要服侍神。所以当我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想到一直被疾病缠累的我，我怎能不感谢神在尼西米祭坛所经历的这么超乎我想象的能力呢？我知道我就可以宣教了，这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尼西米为尼西米预备的，我就知道耶和华他必有预备。以前我可能觉得我不能够去宣教，可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把我带到这些苦的人的当中。我现在以前做一点事情都会很累，可是我现在觉得我比正常人都要精神，有些时候从4点起来到晚上10点基本上都不需要中途休息也不需要睡的，因为精神是从神而来，而且我的灵命也提升了，我也终于明白这些属灵前辈说神的同在，神是满足，圣灵的膏油是怎样的。因为尼西米让我更真实的遇见神，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亲身经历他的大爱，他用圣灵的爱浇灌着我，我才能够破除一切的阻隔，跨越一切的种族和国度，让我和我的人连在一起。在属灵地图的制作过程当中，我真实的感受到知道神是如此何的爱这片土地，他如何的爱这些酷尔的人。神爱酷尔的人就如同他爱我爱华人，他希望华人能够得着这大使命的祝福。我感谢主让我进入到尼西米的当中，让我可以更加的亲近你，并且他成为我一切的满足。我在尼西米当中实在经历的太多太多的恩典，也每一位弟兄姊妹为我的带导，每一个团队每一天给我力量可以让我分享信息，这都是 众所有弟兄姊妹他的努力和为我这样的摆上。我感谢每尼西米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用祷告托住我的服事。我更感谢 Nancy 姊妹，因为她是非常好的 leader， 她是我属灵的导师，一直在帮助我成长，尤其是神要我做属灵地图也好，做组长也好，都是她一直在推着我向前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真尼西米祭坛的祷告，尼西米的事工，真的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当你看到见证的时候那份感动，不要轻忽的把它忽略掉，因为你会错过一段与神相遇的旅程。让我们一同来爱尼西米，一同孕育尼西米，也为库尔的人建造神的家。感谢主。
那主在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分享，那其实主在尼西米行的大事啊，其实主的恩情实在是太多了，说几天几夜啊，真的都是说不完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呢就分享两点吧。愿主得着所有的荣耀。那我的心愿呢，我此生的心愿呢，就是和我心爱的良人可以往田间去，可以在村庄留宿。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都定义来跟随他。啊，这是我在祭坛上常常祷告的经文啊，弟兄姐妹也都能常常听到。首先呢，我特别想分享的一块，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从前线宣教合唱再次回到后方，我的弟兄姐妹当中，尼西米带导团队当中。那我们前面也略略提过，就是我们今天夏天嘛，出去短宣的。那回来后呢，我就被弟兄姐妹们特别热烈的问候啊，就包围着，他们都急不可待的就和我分享在后方祭坛守望的时候经历。尤其是呢，当我听到在我们去合场的这个，大概我们去了三周嘛，这时间里边呢，在后方24期祭坛守望的弟兄姐妹们，有的呢就感染了 COVID， 还有的发现癌症，就必须要手术开刀。可是呢，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宣教呢，都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告诉我，就只等到我们平安回来我才知道。有的姐妹呢，有一位姐妹她手术开完刀就上祭坛祷告，有感染 COVID 的一位姐妹还有弟兄呢，他们发着烧爬上祭坛来守望，没有一个人因为生病缺席了祭坛的祷告。尼西米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在这样在后方日日夜夜的每一天全力以赴的带祷守望着。听着他们在讲的时候，那些时候我的眼泪也都是止也止不住的。今天讲起来呢还是一样，我们真的没有血缘的弟兄姐妹，可是胜是血缘。他们陪我就这样走过春夏秋冬，有的弟兄姐妹陪我已经走过一年了，一年多了。虽然呢，我也已经也是无数次的对他们表达过感谢，可是在今天呢，这样感恩的日子，我还是想对我宝贝的弟兄姐妹说，谢谢你们，特别特别感恩有你们一起彼此搀扶走这条十架窄路。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块呢，就是宣教的部分。 就是短宣回来呢，我们已经在内部呢，就是在和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在 Zoom 的平台上呢有分享过了。那尼西米异象大家都知道是在四月份南里牧师的圣经简报站 YouTube 分享后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都很关心尼西米的后续进展，尤其是宣教这一块呢。那上面呢已经有一些提到哈，不管是长老还是小慧姐，那我们尼西米团队在今年夏天出去转宣的吧，也就是说在4月17号分享尼西米以后意向之后呢，没几个月吧，一共去了3周嘛，那整个行程全程全部都是 focus 在传福音，全力以赴在传福音，争分夺秒。本来我是没打算分享这个见证，我想还是分享一下。这个很特别，我们去的这个城市呢，就是用它的手写字母呢，这个是个小村庄 S 村庄。那当时其实我们到达我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牧师联络上了，住在他的家里边。因为呢晚上施工特别多，我们要讨论嘛，结果都到凌晨了啊，弟兄姐妹都已经睡了，长老陪着我陪了一点点，后来也是都很困了，然后都搞到第二天早上凌晨2-3点钟了吧。然后呢我就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呢，一大早我们要起来就要出发，出发的时候我在后边呢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兄姐妹呢也就很爱我嘛，很关心我嘛，心疼我那么累，就也不忍呢，不忍心把我叫起来。可是呢这个圣灵呢就把我一下子就给叫醒了，我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问我们在哪儿啊，弟兄姐妹，然后就赶快问那个开车的这个向导嘛，他就说那个车轮真的就是再往前，车轮往前一步，一步之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了，第一我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的第一站，我们就离开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呢，特别特别的感谢主，圣灵就把我叫起来了。我毫不犹豫的跟弟兄姐妹讲，我甚至有点急了，我说马上停在这里，要转这个车头，也没转，就直接顺着这个路呢，我们就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到下一个城市了，所以呢我们就急转掉头上边，往上边开去，就进入这个村庄。那这个村庄呢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的啊，到进到村庄呢，我们就因为我们都是陌生这个东方的面孔，对这里的村民来简直就像一个很奇怪的一群人，那我们也通常呢就多多少少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啊，感谢主，就有一个小餐馆在旁边，我们呢就先吃点饭啊，通常我想我跟弟兄姐妹都说我们吃得饱才能打好仗，所以呢我们都是伙食一定要好好的吃好饭哈，灵里才有力量，我们就先把吃饭给吃了。吃了之后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心里啊一直跟弟兄姐妹讲，迫切的祷告一定要在这个村庄呢得着灵魂，迫切的祷告，我心里也拼命的祷告。那吃好中饭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餐馆呢它是有左边右边右手边左手边，那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右手边呢是一个上坡嘛，是蛮大的一个坡，因为这个小村庄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就是青山绿水环绕，而且它有非常漂亮的，而且可以讲是很当地很有名的这样的风景名胜的。那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问我说 Nancy 我们往哪儿走，我第一时间就是默祷，主你要我圣灵你要带我是左边还是右边， 很快的一秒钟都不到，就是我知道要上放右边上坡，走上坡。那我们当右手转上右手边上坡的时候呢，因为道边，因为街边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商铺啊，还有很多的村民呢、啊、在外边聊天，好像那个感觉不是很安全的感觉，所以我就一直带着跟着弟兄姐妹慢慢的缓缓的往上边走。那就走到了一家那个小饮品店里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儿驻足下来了，我就没走再往前走。那这个小饮品店里边一个年轻的青年呢，他挺腼腆的，我当时也蛮犹豫的要不要在这留下，但是那一刻呢就动了那个恻隐之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目前的经济状态也不太好嘛，所以我又看到他就一个人在店里面嘛，一定是在打工嘛，所以我就想还是进店support 一下哈，支持他一下，买点饮品啊，当然最重要的还就是想传福音嘛。那特别感恩，我们坐下来呢就把他包围，然后买饮料啊一起这样。没多久呢，又因为我们是陌生人嘛，他这个民族蛮好客的，他们就很喜欢招待远朋自有朋自远方来，他们不亦乐乎啊，就热情的招待。所以就很快呢，这个小房这个小饮品店又来了两三位当地的这个其他的那个村民进来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他是一个年纪有30几岁吧，和他的朋友进来吸着烟呢、啊、然后就很热情邀请，因为他是当地酒店的一个老板，他拥有的那个酒店蛮大的，他指给我们看，想带我们去他那留我们在那住宿招待我们。那在他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我和长老就围着这个小弟你青年人来传福音嘛，然后那另外的弟兄姐妹们就分散注意力嘛。那这个酒店的这个老板呢，他就讲，他说他也莫名其妙就一直在提，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库尔德人来过居住在这个 village 就对了，没有，从来没有。他就指着这年轻人不停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库尔德人。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也了解了，确实当地方圆好几百里比邻的村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海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真的就是没有库尔德人在这儿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里边。可是呢主呢就把这位年轻人带来，他因为是在大学，他要假期他要打工嘛，他就来到这个饮品店呢短暂的打工，而且就刚刚好在我们来的一周以前他才在这里边找了这么一份工作留下来。那因为当地人呢就是他说警察和 police 就是警察和请啊，他是很模糊的讲出来，所以呢我们团队就很紧张，就两三次的警告我们，特别是跟我说嘛，因为我是带领他们，所以就讲就说这个警察来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那个紧张情形下，就是我就请一位姐妹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回来之后没有，然后我就继续又传福音。那第二次又说警察来的时候，我自己亲自去外面再一次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心里跟主祷告非常的平安，我又再次回到这个饮品店，再次抓住机会跟他传，在那里饮品店待了一个多小时，当然我们不能太多久留。最后呢第三次又喊警察来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不得不撤退的时候，我就从长老手中把那个他的手机拿下来，因为我们把他的名字早早就预备好了，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他的心呢，这位年轻人的心呢，库尔德弟兄的心已经非常的柔软了，真的就是差临门一脚了。所以当他们撤退的时候，我就紧急摆在那门口，然后呢再一次跟他发出这个让再次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要认罪悔改，是否愿意接受。没想到呢他真的就是 答应了，点头答应了。哎，那个我真的是，那个喜乐真的是永生难忘的。哎，他就跟我一句一句的做了节制祷告，然后我就冲到车上，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就真的是结出了这一个第一个果子，而且是这个村子里边，这方圆几百里，好，这个城市里边，这个比邻的城市里边都没有库尔德人居住的这样地方，主却把这么样的一个青年带来，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救恩给他，真的是荣耀归给主哈。那刚刚小慧姐也有提过哈，我们真的就是晚上还有临近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搭乘那个 bus 呢，再辗转搭飞机，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另外的一个西部的一个地方城市，我们才能回来。那真的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白天我们还是在抓紧机会传福音哈，就是抓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传福音，救灵魂，救灵魂。那真的就是完全陌生的这个异国他乡，跨越语言的障碍，亲历呢羊入狼群的惊险撤退，一次次领略福音本是圣灵的大能，拿着圣灵的宝剑，畅快淋漓的挥洒着神的道，亲眼看见耶和华我们救恩的大元帅将人心夺回，灵魂收割的喜悦，让我们流连往返，途经数千公里，穿越一道道防线，被警察拦下检查，借着我们的神跳过墙垣，冲入敌军，每一天都是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满载而归。
啊，没有，
没有一天出去传福音是空手而回的。日间云，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星空夜光下，阿爸父总不离开我们。阿爸父总不离开我们的面前，在云柱中引领，在火柱中光照，把一个又一个失丧的灵魂寻回，寻回。就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流泪。52个全部都是库尔德弟兄得救，52天，尼西米重建城墙。宣告着，谁能拦阻神的旨意，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雄修礼带荒凉之城。